经归你的时候，主，让我们真是纪念到，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主，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存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来赞美你，我们来称颂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已经完完全全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主，巴不得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是个感恩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是个赞美的敬拜，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敬拜也是个回应的敬拜。主，巴不得你自己的圣灵常常吸引我们，你的爱常常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愿意每一天来跟随你，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就当我们一同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很感谢神，在几个月以前，神带领你们在 Cupertino 开始了一个新的聚会。那么我也听说，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恩待你们，看到你们人数慢慢的增长，啊，看到教会继续的在往前面走。我想我们的一致的意向，就是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为主的名建立教会，能够把福音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传扬开来。所以我们借着职堂，我们借着传福音，我们真是愿意把福音带给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中间。但是传福音我们也必须承认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有很多人拒绝福音，有很多人不愿意听到福音，有人听到这个耶稣的名，他们心里就很自然的就起了反感。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我们确实也看到，当保罗在各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虽然遇到很多的逼迫，虽然遇到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一个个被建立起来。所以在短短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各处就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到底保罗传福音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啊？有人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必须承认是圣灵借着保罗借着一些使徒们，借着一些弟兄姊妹们，在各个地方有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些传福音的人，这些传福音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态，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愿意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他说我是一个福音的执事啊，我是个福音的使者，他的福音传福音的秘诀，他福音的方式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从24节到29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到29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一章24到29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是保罗向哥罗西教会的一段劝勉。那么在哥罗西第一章的里面，他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救赎的工作。神的心意在主耶稣的身上完完全全的得到完成。然后保罗的最后在第一章23节的时候，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 所以他保罗他说我也做了这个福音服，这个执事的意思是一个奴仆的意思，我的保罗也为了这个福音我做了这个奴隶，我保罗也是服侍了这个福音，保罗在各个地方来传讲这个福音。那么他接下来就在讲，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好像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福音，然后保罗讲到受苦。我们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所以保罗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那么他被下在监牢的里面。但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保罗跟哥罗西的教会是没有任何的接触，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他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那么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巴弗他从哥罗西来到保罗做监牢的地方，把哥罗西的教会的光景告诉了保罗。所以很多人相信哥罗西的教会不是是以巴弗建立的，或者是他们一切其他的同工建立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好像保罗跟哥罗西教会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保罗说为你们受苦？当然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这里他说到并且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保罗不只是为哥罗西的教会来受苦，而是为保罗会普世的教会，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受苦。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传福音跟受苦中间常常有很亲密的关系，好像那些人当他们一路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也看到他就继续不断的遭受逼迫。我们稍微再看一下使徒行传前面几章，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使徒行传整个来看，也许你们回去以后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平常看使徒行传，我们常常看到那些使徒的工作，他怎么样在各个地方建立不同的教会啊。我们也常常看到圣灵怎么样借着他们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也许你们如果哪天有时间的话啊，你有一个礼拜天的早礼拜天下午或者礼拜六的早上，你可以看来仔细看在使徒行传里，当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遭受各式各样的逼迫，他是怎么样的遭受各式各样的苦难，然后他们的回应，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教会的里面啊，圣灵充满了整个的教会，然后整个全教会就讲起方言来，然后圣经上面记载的他这里记载的几句话我来念给你们听。在第二章第46-47节的时候讲到当时教会的光景，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前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每次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真的很巴不得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啊，圣灵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啊，我们的天天在教会里赞美神，天天在这教会里称颂神，然后我们教会都得到众人的喜爱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里面讲到彼得，他到店里面去，他看到一个瘸腿的人啊，他就说我金银我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啊，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了个神迹，让个瘸腿人就能够跳起来赞美神啊，这个神迹就进到在他们中间。那么同样的圣经也记载到后面讲到，在这里31节第四章31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里一个在那个时候教会的这个 三十一节他说他们祷告完了以后，祷告完了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讲了彼得就行了那个神迹，然后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教会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在传讲神的话。但是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却是被那祭司长被那个撒都该人他们跪带到公会的里面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因为吵不出场，还有什么就只好把他训了一顿，然后就把他放走了。所以开始就看到一方面好像教会里面看到在那很同心合意在那个地方，那另外一方面看到神也借着教会行了很多的神迹，神也借着教会继续把人带到教会的里面。那圣经里面这里也记载，到第一次的时候，第二章的里面有三千人同时就信了主。那么当彼得行了这个神迹，当他讲在讲完一篇道以后，有五千人就加入教会的里面。但是就开始我们可以看到逼迫就临到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撒都该人，因为看到教会的兴旺，他们心里起了妒忌，他们就开始就逼迫教会。看到彼得就看到他们就把彼得关了一晚上。然后到后来第六章的时候就让我们又看到司提反的功这个，那么有些人就跟司提反来辩论。那么到第七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司提反第一个殉道的人，那些人就用石头就把司提反打死了。那么第八章开始就说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大遭逼迫。那么我们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你们还继续看下去。所以好像让我们从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当教会兴旺的时候，当教会开始往前面走的时候，教会就开始受到了逼迫，而且这个逼迫是越来越厉害。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次当彼得被关，他只被关了一晚上。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后来就被彼得就被他们打了，就被他们打了。然后，但是到后来到司提反的时候，看到那些基督徒，他司提反就殉道了，教会就受到了逼迫。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看整个的教会的历史来看的话，在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教会受到了逼迫，许许多多的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受了欺压，甚至于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都是失去了生命。所以让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不怕逼迫的一个心志。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整个今天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传福音跟受苦是不可以分的。今天我们常常讲，每次讲到受苦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我们不愿意，不管是在我们个人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或者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很怕听到受苦这个事情。我们最好是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的，我们最好什么事情都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照都平平安安的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不管在使徒的行传，在其他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传福音跟受苦是不可以分别不可以分的。什么时候当福音兴旺的时候，什么时候当很多人在一起很努力的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逼迫，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那个逼迫临到这些基督徒的身上。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全世界，在各个地方，在中国大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在印度，在很多的地方，当福音兴旺的时候，当福音开始广传的时候，就会有逼迫，就会有各样的苦难临到基督徒，临到教会的身上。 也许有很多人听到这件事情，听到了这个以后，觉得哇，那我最好还是不要传福音啊，最好我们不要，那么省得我们就受了这些逼迫。但是第二个原则让我们看到，当逼迫越来临的时候，当逼迫越是临到这些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教会增长得越快。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常常我们会发现魔鬼或者是世界用两个方式来逼迫教会，一个是教会内部的纷争，一个是教会外面的逼迫。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这两千年来，我们看到教会一直在面对到这两个问题。初期教会的刚开始的时候，他受到很多外面的逼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书信的里面，我们看到在其他的地方看到教会有很多内部的一些问题啊，有些异端的一些教导，有些外面有内部的不和，教会内部的纷争，教会内部的不和会影响教会的生长。很多的时候因为教会中间彼此的纷争，因为教会彼此中间的不和睦，看到教会产生分裂，看到教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教会以至于教会不能够得到增长。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教会的外面受到逼迫的时候，当外面的教逼迫临到外面的教会的时候，教会反而更坚强，教会反而更多的能够增长。我想今天我们往回看，在过去四五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啊。从1949年以后，教会一直继续不断的受到逼迫，而且在很多的在很多年的时候，他们所受的逼迫，也许在过去多少年来是最大的一个逼迫。但在另外一方面，今年我看到今天中国大陆教会的增长，也是在过去200年来增长的最快、增长的最大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教会受到逼迫，今天我们不要害怕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去寻找苦难，我们既然说哎呀，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让我们那个教会多受到一些逼迫，所以我们教会可以增长，这个是神所命定的，不是在我们的手里。但是当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只放在这些苦难的上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为你们受苦，虽然保罗在监牢的里面，但是我反而觉得喜乐，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神借着这些苦难来帮助教会，神借着这些苦难来帮助每一个基督徒，神借着这些苦难能够让福音能够广传。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本来教会只在聚集在耶路撒冷，但是因为逼迫的缘故，因为这些苦难的缘故，那些门徒都四散了，到别的地方去了。也就是因为门徒四散的缘故，因为这些人到别的地方去的缘故，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太全地，甚至一直传到当时罗马。我们如果你看罗马书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罗马的教会不知道是谁建立起来，不是保罗建立起来。当保罗被带到第一次那个被带到罗马的时候，那个罗马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教会已经相当成型了。但是保罗说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来看望你们。所以有人猜想，就是当那个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那么有人到了罗马那个地方，就把福音就带到罗马那个地方。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以前福音都是在沿海这一带，但当抗战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到了大后方，所以福音就进到中国的大后方去了。然后等到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 就被很多基督徒被下放到各个地方最荒凉的地方去的时候，福音也就带到最荒凉各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中国在不管是在偏僻的小村子，在村庄里面，在远的边缘的地方，都有神的教会。三十一，就我们最近听说，在三十一像一些在像西藏、像新疆，以前是觉得好像是非常偏远的地方，都有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苦难，不要害怕那些逼迫，但是我们要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苦难、这些逼迫是能够帮助教会。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存着一个很害怕的心，是不是？我们不敢向人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不敢向人传福音？我想通常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当我们如果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拒绝的话，我们觉得我们面子上挂不去，所以我们很害怕被人家拒绝。或者是我们想到当我们传福音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被人讥笑。哎，今天已经21世纪了，今天在科学的时代里面，你还去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为了这些，我们就不敢去传福音。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敢去传福音呢，因为我们怕被人家小轻看，啊，这个人真是没有出息，啊，所以他也不敢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如果我们对这个苦难有个正确的态度的话，我相信对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就不是很重要，那我们就更勇敢的敢去传福音。我就想起一件事情，那个是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台湾的时候听到的一件事情。你知道那个时候大概在30年以前，那个时候台湾的很多我们都大家都觉得大学毕业以后都很喜欢出国，那么那时候出国就不是很容易啊，你要在美国来申请，不像现在在台湾的话，好像现在你要出国，你随便都可以出国，不管在经济方面，不管在很多方面都很容易出国。那时候几乎非常非常难，你要得到大学的许可啊，有时候你需要得到一些奖学金啊，或者是你一定要有经过一些很严格的一些规定，你才能够出国。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暑假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请到外面来的一些有名的一些学者来那里演讲。那么那些学者呢，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就常常去看中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学生啊，他就会帮他写介绍信，帮他们介绍到好的学校去。所以有一年呢，有一个非常在学术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到台湾去讲学。我想如果提这个名字的话，大部分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叫陈省身啊，那个大概在数学界里面大概是最有名的一个中国的学者，他是 UC Berkeley 的教授。那么他到那边去讲学，那个时候呢，台大有个学生，我就不举他的名字。有个学生呢，在学校里面是在数学里面，他那时候他还是大学部的学生，但他已经看了很深的那些数学的书，所以那个学校呢就派他去招呼陈省身，啊，一方面照顾他的需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跟着他，帮他记笔记，上课的时候帮他做笔记，帮他复习什么。结果那个学生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那个时候心里就受了很大的感动，他说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呢去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所以我就听说有天晚上他实在是觉得心里有个传福音的负担，他就去敲那个陈省身教授的那个门， 他就打开人家哇，那就说哇那么晚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他就开始就开始跟他向他传福音。结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他就被他赶出去了，就被他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人不好好念书啊，你自毁前程，一天到晚入迷在这些基督教的里面，就被他赶了出去了。那么当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受了很多的感动。这样的一个人，他真是有个传福音的心，他有个为主受苦的心，他不看重他自己的前途，他不看重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他就很努力的在那边传福音。后来那个学生也来美国，在 Princeton 拿到了 PhD， 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影响他的学业。不过后来也听说他现在在全世界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听说他在Bay Area 在湾区的里面。但是这样的一个见证，看到他怎么样的专心的为主做见证，专心的传福音，把自己个人的荣辱，把个人的得失全部放在一边。今天我们对福音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今天我们是不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想到这个对我有些什么样影响，对我的事业，对我跟人中间的关系，对别人对我怎么看，有些什么我会是不是想到这些？还是我愿意专心一意的来传福音，为了主的缘故来专心一点的传福音？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第一个，保罗看到保罗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心态。第二个，保罗在这里哥罗西书里面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事做了教会的职事。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托付，觉得这个福音是神在他身上的托付。这里所提的教会的执事，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的长老执事的执事，这里是讲的是仆人的意思。我为了这个福音，我从神领受了这个托付，所以我做了教会的仆人，我愿意服侍，用这个福音来服侍这个教会。所以对保罗来说，这个福音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今天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福音的态度是什么？是这个福音很好，我们很好，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啊，我们但是也许我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也许我不会传福音，也许我所受的训练还不够，所以我这个福音让别人来传啊，我也许我们要请一个传道人来这里来传福音，也许我们邀请梁台来在这里来传福音，请 Joseph 在这里来传福音，我们请长老执事来这里传福音，因为我不会传。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福音，我们觉得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的时候，也许虽然我不会，虽然我不能，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传，但是这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托付。什么叫做神的一个托付？这表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只有我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我不尽上这个责任的话，没有人别人可以尽上，没有尽上可以尽这个责任。今天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接触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是神把我们放在他们的中间，只有我可以接触到他们，只有我可以跟他们做朋友，只有我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也许他们也不会愿意来参加教会的这样的聚会，但是因为我在他们中间的缘故，我可以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带给他们。我常常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我们每个人在每天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我们如果我们有儿女的，我们扮演父母的角色，那么我们有些人有些是做儿女的， 那么有些人有父母的，我们又扮演了儿女的角色。但是当我们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也都带来了一些责任。当今天我们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是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当我们教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是谁能够教育他们、带领他们？这些是不是岂不是这些父母的责任吗？同样的，当我们做儿女的，当我们父母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父母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有身体的需要，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需要，那么这些责任在谁的身上？是在这些儿女的身上，是不是？同样的，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有个福音的责任。是谁能够把福音带给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人？所以保罗说，神是我是说我在神面前领受了这个职分，我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这个托付，所以我做了教会的执事，我今天来服侍这个教会，今天服侍众人。我们不要忘记，今天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如果没有人传福音的话，有他们就不没有办法相信。如果我们不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话，在我们周围有些人，他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他们有个得救的机会。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接触到一些人，是神把他们福音的责任是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借着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三个，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来传福音。第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里讲到我们传福音，我们的深度，然后也讲到传福音的广度。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常常传福音，我们学了一些东西啊，有人学了福音是 four spiritual law， 福音四个定律啊，有人学了福音桥啊，有人觉得一些学了一些东西，是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工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碰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用一个办法去传福音。特别是一些弟兄姊妹到美中去短宣啊，他们在去短宣之前，他受了一些训练，有些受了福音桥的训练，福音四定律的训练，觉得非常好，在那边很好，能够跟别人交谈的时候，能够把福音很完整的能够介绍给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些人当你一开始就跟他谈福音桥，就跟他福音自律的时候，也许对他来讲，他就产生一个抗拒的心。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能够慢慢的把人带到，把福音带给他。我常常觉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里面看到主耶稣像两个人传福音的方式，一个是尼哥底母，对不对？然后也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看一个分别的。我们看到耶稣跟他讲了什么话。 OK，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很直截了当的就跟尼哥底母讲，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一个占有很高的地位来找我们， 然后他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熟悉，然后他又有很高的地位。我们会不会这样很直接了当的这样指出他的需要，直接了当的指出他的问题？然后在第四章的里面，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知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道德上面，在生活上面是一个被人最瞧不起的一个人。但是主耶稣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接触他？当他在那边的时候，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接着就慢慢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知道向你要水喝的人是谁，你就早就求他了。”然后就慢慢就带给他的需要，来满足他的需要。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是完全的他的那个 approach， 他的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有一成不变的一个公式啊，我们看到人就用这个方式来讲来传福音。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来教导别人。巴不得神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有传福音的负担，我们也需要有传福音的训练，但是也巴不得神给我们智慧，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跟他接触，怎么样的跟他交谈，慢慢的把福音介绍给他，慢慢的把神带到他的面前。第二方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这里说，他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个人完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向他传了福音，当他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要把不仅是把福音让他接受这个福音，不仅是让他要相信这个福音，我们要继续的带领他，我们要继续的帮助他。我们要把他完完全全的让他在神的里面慢慢的得到成长，让他在神的里面慢慢的得到造就，在神的里面慢慢的得到帮助，得到训练，以至于让他真是有个成熟的一个生命。不仅是，所以有人说，今天我们传福音要传到神，要带到带人要带领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仅是传福音给他，不仅是让他能够知道这个救恩。我们要让他能够成长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自己跟神中间产生一个直接的关系，而且他也能够把他所领受的福音，把他所相信的福音能够传给别人。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说有太多属灵的婴孩，因为我们有太多，我们只能生，但是我们没有人去教养他们，去帮助他们。我们信主信了三年，信主信了五年，甚至信主信了十年，我们还是需要人的喂养，还是需要人的照顾。我们没有办法，真是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变成一个长大的基督徒。这些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只传福音，我们没有去喂养他们，我们没有去帮助他们成长。然后他在最后他说，29节，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里面讲到侍奉和传福音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讲到劳苦，讲到尽心竭力，然后在另外一方面讲到他的能力，他的根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照着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今天有两类的基督徒，或者两类侍奉神的人，这两个都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些懒惰的基督徒，闲懒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的啊，说我不会，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时间啊，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圣经上说这些人是显然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基督徒他很努力的侍奉神，他很努力的传福音，他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靠着自己的方法，是靠着自己的才干。保罗说，我们是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努力侍奉神，我们要努力的在里面传福音，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是靠着在我们里面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尽心竭力。最后，我愿意跟各位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我们能够靠着在主里面的尽心竭，靠着主里面的能力尽心竭力。上个礼拜我们请了雷少英姊妹，我想很多人都认得她，在我们中间来分享神给她一些带领。我们知道她以前在远东广播公司在那边侍奉神，那最近神在她身上有一些带领，她可能会要离开远东广播公司，那么她以后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在中国大陆那边传福音。他就跟我们介绍分享神怎么样的带领他。那对我来讲，更让我有个新的体会的，就是神带领他怎么样的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前几个月的时候，他到上海那个地方去，好，那上海呢，他们有五个叫查经点。这是个新的名词哈，以前我们都听到查经班，他们叫查经典。那些人呢，都是到去德国去留学，然后回到国内去工作，然后因为他们就带领了一些人信主。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开始有些每个礼拜就会查经，他们也不是家庭教会，他们也不是三支教会，他们就在一起查经，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神就带领他到那些查经点里面去。他发现那些人呢，因为信主的时间不久，所以对圣经的真理了解不是很完全，但是他们很有心来服侍神。但是当他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个太太在家庭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他也在家庭里面教儿童的主日学，有很多的服侍在那边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后来他跟他先生中间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在心里面就一直对他先生就记恨于心，他就是不能够原谅他的先生。所以后来雷少英姊妹他到了那边去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的问题，他就觉得他说这个人已经在教会服侍了那么久啊，圣经都一个了解了相当程度，但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饶恕，不知道怎么样去原谅他的先生，不知道怎么样去接纳他的先生。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会劝他们，对不对？我们会用尽各样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去劝他们。雷少英姊妹她说，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劝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她说我就带他们读圣经。他说我就跟他读圣，我也不要去解释什么，我就带他读圣经，一卷卷圣经这样读。他说当我这样跟他们一起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就直接的跟那位姊妹讲话，那位姊妹就受到感动，那位姊妹就开始就流眼泪，那位姊妹就心里就他的那个妒忌，他的心里的记恨，他心里的那个苦毒就慢慢就去掉了，他就能够原谅他的先生。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照这个方式去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对我来讲也是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太多的时候用我们人的方法，我们太多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才能来侍奉神，来传福音。我们也需要学习在今天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让神的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说神给他一个这样一个托付，给他一个传福音的负担，但是在这样一个托付的里面，他第一个他说我虽然在受苦的里面， 但是我 却觉得欢乐，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借着他的受苦，看到福音被传扬开来，看到教会被建立起来。然后保罗第二个，他说这是神在我身上那个托付，为了这个托付，我做了教会的仆人。第三个，我尽心竭力的用各样的智慧来劝诫别人，来教导别人，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最后保罗说，靠着我的在我里面的能力，靠着在我里面圣灵的能力，我尽心竭力，我为此劳苦。巴不得今天保罗这样的一个榜样也能够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些学习，今天让我们也有个传福音的心智，让我们也有个勇敢的心，但是更重要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全能，我们能够把福音在各个地方能够传扬开来，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你已经把这个宝贵的福音赐给了我们。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说，你既然为我们死，就让我们这些你为我们死的人为你而活，就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体会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也让我们在身上有个重重的传福音的负担。我们愿意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不管遇到什么人，我们能够有领受从你来的智慧，领受从你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是吧，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软弱，许多时候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但是真是我们巴不得能够在面前说，靠到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够做，因为这是你的旨意。愿你带领我们，愿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一起来思想诗歌460首，成为我们对主的回应。460。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这边欢畅。借我慈恩福，借荣耀主名，借我慈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慈恩福，使他人得救。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诉说他是最大能，别人信主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是色相明灯，借我慈恩福，借我慈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